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Hello， 欢迎您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我是赵新平。今天我请到的这位跑者啊，其实我关注他很久了。我每次啊，不管是在河滨或者是田径场看到他在练跑的时候，我都在想说，啊，这个真的是位严肃跑者啊。但其实我最羡慕的是他的马甲线。让我们欢迎 Emma。 Hello Emma， 你好。
Hi Rose 姐，然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人称臭脸王 Emma。
我觉得那不是臭脸，那是因为你太认真了。其实你知道吗，我每次看你跑步的时候，我心里面会浮现四个字，艰苦卓绝。你不仅目不斜视，艰苦卓绝，非常认真。所以你真的就是一个这么认真的严肃跑者，对不对？
就是我在想，如果是以表情上来看，很严肃，有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没办法一心二用的人，所以我可能跑起来的当下，我一直在想，跑姿有没有跑掉啊，速度有没有掉啊，然后动作幅度这一些，然后在思考这些的时候就比较没办法再关注到，比如说表情控管啊，或者是跟其他跑友打招呼，所以有时候有些跑友经过跟我打招呼，我发现已经来不及了，一回头他已经跑掉了。
一方面你很快了，所以也来不及。
也还好，但是就是我觉得自己可能面对课表跟训练是比较严肃，然后真的在跑起来的时候，是有人说你怎么好像跑到六亲不认。但是当下可能就是真的在专注自己的动作，所以没什么表情反应。但这一半年以来也稍微刻意的让自己表情上放松一下，然后偶尔跟大家打个招呼这样。
其实没关系啦，我觉得就是 Emma 的特色。我觉得大家都虽然可能不见得跟你非常的熟，可是你不觉得跑友之间很好玩，就是说因为我们常会在河滨或田径场看到彼此嘛，那虽然也许我们没有真正的聊过天，但有时候从你的跑姿或神情当中，我们或多或少会了解对方是一个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对，所以 Emma 真的是很专注在自己练跑的时候那个身体的表现。那但是我觉得很好玩的是啊，我听教练讲说你其实一直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忙碌的人，家庭、工作、小孩，所以你曾经一度是你几乎参加跑班没错，但是你好像也就没有怎么跑。听说你有个外号叫四十马，是吗？所谓的四十马呢 ，Emma 嘛，好，所以有那个马。四十马就是他一个月呢就来那么四次，每次只跑个十 K， 人就不见了，因为太忙。你也曾经有过那样的时候，是怎么样才会转变到现在这样子吃课表吃得如此认真？
开始跑步的时候是因为纯粹单纯是因为减压，就是觉得工作压力蛮大的，然后就出来轻松跑跑，然后后来参加跑班之后也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就是所有课表我都不会吃，就是来上课就是我有来上课，代表我有运动就还不错了。对，然后那时候是真的从2020年大概两年多前要准备名古屋马拉松，但后来2020那届被取消了，所以后来没有名古屋，就是在线上举办。然后那时候就开始觉得好像应该要练一下跑量，然后其实最大的一个原因，我觉得那个是我人生中就是就马拉松来讲一个很大的转捩点，是那时候周四班有一个同学叫 Steven， 应该 Rose 应该认识
Steven， 最帅北田最帅 Steven， 现在听好咯，要讲你这一段了。
他呢就是从我们那时候是我参加女生班，他就从我们这一班旁边跑过去，就说哎呦这次你们的轻松跑怎么那么慢。然后我一听到是不是对，当下就火已经有点上来，他就说哎呀你们参加这种女生跑班不会进步啦，然后听了就更生气，就想说那我这样现在有一搭没一搭的练，然后好像效果也没有太好，那我就当下那就真的是一个有点像你人生中想做这件事但一直没有一个 start point， 但是就这个家伙出现了，
成功的戳到你，
没错，我就想说好，那我认真吃课表看看，然后所以就那个时候开始就真的比较认真的开始跑，然后一方面也是名古马拉松之后那时候希望破四，但是后来线上跑差了一点点，所以我就觉得破四应该好像有机会，不会那么困难，对，所以 后来就开始认真的练跑。
嗯嗯嗯嗯，这也就是从40码变成200码的原因。
对，
那个时候月跑量200，现在应该不止于此了吧？
对，但是因为通常都是在我的跑量，后来我跟其他跑友一起就是问比起来，我的跑量应该还算是蛮低的，因为以前已经觉得哎，我200好像很多了，没有问到其他跑友都是什么400以上啊，300多，然后只有大概在真正马拉松比赛的前3个月，我可能才会拉到200以上，不然平常可能 maybe 就是100多。但是今年以来有试着让自己跑量再往上垫一截，那希望可以再收到更好的效果。
所以跑到300了吧？
还没，
就现在希望我这句话不要再刺激到了 Emma。
就说哈什么没有300，下个月就跑给你看。没有没有，就我希望就是慢慢的可以调整，就顺其自然慢慢看可不可以调到接近300。
嗯嗯嗯，那你从一个这个上跑班不会很认真的人，除了那句刺激你的话之外，到底跑步是什么地方吸引你，让你现在如此投入，而且越来越投入？
嗯，其实自己最喜欢的是跑完之后当下的那个觉得自己克服了这件事情。
哦，
就是即便中间可能有一些间歇跑是跑起来真的你会觉得很辛苦，但是每一次做完之后你看着你自己的表的上面的数字，你就觉得哎，我又克服了一次。然后我觉得就是在这个一次一次的过程中，你觉得哎，好像可以自己越做越好。对，就是我觉得是这个成就感让自己开心。然后再者就是后来跨越成就感之后，我觉得是那个过程 even 你连每一次吃课表你都开始觉得哇真的蛮有趣的，就是开始觉得啊，期待每周二四的间歇课表，就是你在期待他都会想说哎，今天怎么才礼拜一啊，哎呦我明天才能跑。就是已经到了，就是我觉得事情的本身已经它可以激励我，而不再是事情做完后的结果。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如果可以专注在每件事情本身是你开始真的期待它，对，我觉得你就会爱上这件事情。
中毒很深。
对，
嗯嗯嗯嗯，那你现在可以透露给我们的听众你的 PB 大概是？
哦，我在 PB 319。
哎呦，
有点不好意思哎。
啊，不好意思什么呢？
就是
我都不会不好意思。
319。
哦，这怎么会？这是非常棒的成绩。我知道了，你该不会是想当女子百杰吧？
目标希望是、
even
觉得哎，这件事情好像我这辈子也没想过，我觉得只是慢慢靠近了之后觉得哎，我想要试试看我自己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even 觉得好像在前面徘徊还是觉得有一段距离，但我觉得就朝这个方向走下去、我觉得总有一天会到。对啊，希望往这方向去是对的。
哎，真的是有被我猜到哎、其实呢这是我第一次跟 Emma聊天，说真的，但你看我光是从他平常练跑的表情我就可以猜出来，我觉得他的目标是全马女子百杰。我查了一下2023年全马女子百杰的门槛是31313，这是目前的应该是第100名了。
对
对，所以其实你已经相距不远啊。
看起来不远、但是跑起来我现在也没有很大的想法，因为就是这经过这一次柏林嘛，但是我觉得这目标 either 在我接下来的 rest of life、应该要有往朝这个目标前进。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啦。
好，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那你知道有些人哦，他的自制力是很强，比方说我上个礼拜访问的这个问神啊，李问正，他就说呢，他在练习的时候他都会告诉自己绝对不要超速，甚至于呢你练习你不见得是，其实不止他、很多人我以前访问小倩的时候他也说，其实他的课表不见得100%会吃完，他反而是要求自己在那个值上面要比较高。那我访问过了这两位这么强的跑者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跑得这么快的在我们的眼中已经算是非常精英的跑者，他们在练跑的时候可以这样子克制自己不要超速，甚至于不要吃完也没有关系。那我不知道你在训练的时候啊，你对自己的要求会是这样吗？还是哦，不过你刚刚影响你都是100%吃完对不对？而且你会超速吧。
对，所以我觉得 Rose 问到一个很重点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也是我过去以来的问题跟我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我们在跑量 不是那么足够的状况下，说实在，
嗯，
相较其他跑者，
嗯，
有时候我一出来，可能我接下来有下一个家庭的行程要赶，
嗯，
那就变成我会想要用比较快的速度把它跑完。
哦，
那久而久之，这有个坏处是，我的24已经是间歇课表了，
哦，
那我的平常该 jogging 或慢跑的部分，
哦，
我又用了一个比较接近马拉松配速的速度，
嗯，
想要让它完成。
嗯嗯，
那这个就会让我有时候该慢的时候慢不下来，然后这个也很重点，就是最近因为我刚好在这个时间换了新的训练系统，那一拿到的第一个礼拜的课表，很多的 jogging 是要跑到6分跟6分15秒，
哦，不习惯吧，
超级，对，我跑了2天我终于受不了，我就赖给教练说这个速度我真的快要跑不下去了，就是耐心不足，
嗯，
对，所以我觉得确实是像 Rose 提到的，就是很多精英跑者是要压着自己把该慢的时候要慢下来，
嗯，
这也是我接下来的功课。
欸，你该不会又跟教练说课表太轻了吧，我们可以怎么调整？
对，以前就是因为刚好在2020开始吃课表，
嗯，
然后重量也瘦了下来，
嗯，
那时候好像从56瘦到47，所以真的瘦了8公斤，
哦，
然后那时候速度一开始也没那么快，就可能 maybe 5分多速已经进到4分多速，
哦，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的调整是在我已经开始比较感觉到身体的，就是比较知道自己跑的乳酸阈值在哪，
嗯，
所以那时候课表就会比较积极的跟教练说我想要调间歇课表的这个速度，
嗯，
那现在完全只会说哎，欸，好重哦，可以跑慢一点，因为现在如果说从4分多真的有时候要跑到3分50的时候，我确实就会担心会吃不下来，或吃下来觉得身体压力很大，
嗯，
对，那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像以前说可以加课表吗，是反过来说，可以不要跑那么快吗，
你应该要相信教练
是没错，哦，没错，对，就是我觉得跟教练就是每一次跑完之后不断的沟通，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嗯嗯 嗯。那你刚讲到自己瘦了这么多，哦，除了练跑之外，你在肌力方面是怎么样锻炼吗，以及饮食控制方面是不是也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重训是我觉得很重要，
嗯，
然后我自己很喜欢，
嗯，
就是很奇怪，
哦，
就是我觉得重训带给我的快乐其实跟跑步不相上下，
嗯，
所以基本上重训我一个礼拜如果身体没有状况我大概都会去1到2次，
哦，
当作常态，
哦，
对，然后我自己喜欢，
哦，
所以大概只要有时间没有太多用什么方法去 push 就是自己想去，
嗯，
然后
饮食
的话，
嗯，
我都是用一些方法，欸，就是我很推荐大家看一本书叫做原子习惯，
嗯，
我觉得那本书就是帮助我目前为止帮助我最大的一本书，
嗯，
就是其实很多做很多事情不是靠意志力，是你久了就会养成习惯，比如说吃的东西，
嗯，
你久而久之都只挑那些不太油腻的东西吃，那其实久而久之你也习惯，
嗯，
你就真心觉得你挑的那些生菜沙拉还真是好吃，欸，就是到这种地步，然后那个差距就是比方我举个例，比方说你每次练完课表，有些人回去就会肚子饿嘛，因为你可能晚餐没吃，
哦，
你就去练课表，
对，
那你回到家一定会饿啊，那你就要知道你当下一定会饥饿，你不能回到家再靠意志力，到时候意志力崩溃，
嗯，
你可能就会去随便找什么 chips 来吃，
嗯嗯嗯，
我就会先把芭辣切好放在冰箱，或你一打开冰箱，
哦，
你立马就可以拿来吃，那你回来已经很累了，
哦，
你不可能再额外去煮其他东西，所以打开冰箱也只有芭辣，所以你就只能啃芭辣，然后你啃吃个2片就觉得，哦，好像也没有太饿了，你就不会吃，
哦，
就是用这种你随处可见的方式去养成你的习惯，
哦，欸，可是待会儿跑完不是要吃蛋白质吗，你吃芭辣，
对，其实水煮蛋或茶叶蛋都很 OK，
哦，
然后但那阵子是我有一点刻意在减重的时候，
哦，
所以我就会刻意的吃少，但是就没有很，没有很健康，没有很鼓励大家讲，但是是在我刻意减重期我会比较激进一点，
哦，所以令大家羡慕的马甲线这背后是
芭辣
、 哦，这个虑己甚严呢。
对，其实就是用方法，就是也我也没有真的什么多强大的意志力，但因为你知道人性会怎么发展，你就先把人性的路铺好，你就不会去跑出去。哦，对，哦哦
哦。不过最近因为我看 Emma 脸书，她还是有吃一些比较人性的食物啦，
是不是？
什么里面夹了馅的 bagel 啦，这种我觉得啊，这个 Emma 也会吃哦，这个
超好吃的。
那柏林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你会那么在意？
嗯，柏林马跟我的预期差蛮多的。嗯，就是我从来也没想到我要在所谓的六大马最速赛道里面用走的回来。就我飞机出去之后，到了的隔天我就发烧了。然后那天早上发烧，其实我不太敢跟我的队友讲，因为我怕影响到他们，或者是然后我翻了翻我的行李箱，没有带到感冒药，因为原因是因为我原本 supposedly 我应该不会感冒。所以我就只带了止痛药啊什么有的没有的，我怕我会脚不舒服。结果我就开始问大家有没有感冒药这样，然后开始吃感冒药，就当天之后有觉得好蛮多的。所以到比赛当天我一直觉得我应该没问题。然后跑出去也觉得前20公里还蛮顺的。对，然后就有在我的目标上面。但是一过了25就真的是瞬间断裂。就是其实我也没有很清楚真正发生什么事，也许 maybe 是感冒，也许我不知道没有练得很好，或是我其实自己去检讨整个第三季我觉得练习的品质可能也没有到很好，然后睡眠啦，各个方面我觉得都执行力确实是有比以往差。但是可能你会觉得了不起跑一个平 PB 或者是跟 PB 差不多，这样也 OK。但是没有想到就是一个到后段不舒服的状况，是其实我感觉我快要晕倒，所以我连跑都跑不起来。原本以为了不起用六七分速跑回来嘛，那连脚都抬不起来，就真的后面用走的。
哇，当下是觉得
很难过，当下很懊恼，想说啊，怎么会到国外了然后我是这样子。然后当下甚至不舒服的状况下，我想说是不是会弃赛。可是因为我实在觉得如果第一场还没玩到外面连完赛都没有，我觉得真的不太好。然后再加上旁边的气氛很好，Rose 有去参加过。
对，
对啊，所以我就是跑跑走走吧，最后15公里跟完回来。
但这其实也是日后的一个非常难忘的经验了。虽然说我们对那个最速赛道都会有期待嘛，都觉得那条蓝线会不会帮助我们。但其实我自己跑过以后，我也是觉得就是海外马哦，可能要带着一个比较享受的心情，就是因为难得去那么一趟，飞那么远，那人家的赛道又跟台北跟台湾差很多，真的各种的表演是那么嗨。但你知道有时候我们总是难免就是会把那个重心放在跑步跟自己的表现，自己身体的反应上。所以下一次海外马的时候要放轻松享受一点哈。
而且因为就是最速赛道已经是让我有其他的预期了，所以其他相较我听了跑友讲没这么容易的赛道，应该就会更带着比较轻松的心情去面对六大马的其他 五场这样子。
所以你还是希望能够跑满这个六大马嘛，对不对？
对，也是另外一个目标，在有生之年。
那我突然想到啊，这个所谓最速赛道，我有一次看过一个研究，一篇文章哦。柏林马它之所以是最速赛道，其实跟它的这个赛道的本身之外啊，还包括了就是它在举行的这个日期哦。我在想这份报告因为是在全世界的气候异常之前所发布的，因为现在看起来九月相对还是比较热，
对。
可是之前几年呢，九月相对它的天气已经是蛮好的，所以包括了天气，包括了它的赛道的本身啊，都让它成为所谓的最速赛道。但是有人真的去研究过，其实最平的哦，是芝加哥嘛。
哦，真的吗？
最平的以赛道的那个平缓度来讲。那所以下次你如果有机会去跑芝加哥嘛，
糟了，
那是另外一个最速赛道，你可以试试看，也许可以弥补这次的遗憾也说不定。现在这个十月份哦，你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赛事的计划吗？赛事目标今年？
十月有一个半马长荣，然后再来就是台北马， 嗯，然后明年可能就是首尔吧。
哦，哇，
看那个曾经跑爆那个六大马的最速赛道，
亚洲的不要再被我跑坏了。所以你现在怎么练习呢？你平常怎么练跑？
现在就是因为有换了新的训练的系统。我现在拿到第一周的课表，看起来是礼拜四是比较快的间歇，然后其他的部分
跟跑班一起的，
对，其他部分就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多慢跑。那我要提一下，那我不是跟教练反映说，哎呦，我真的是才第二天，我本来想说不论如何我要跑完一周我再反应，后来真的第二天我都受不了，然后就是教练也很明白的跟我说。他跟我讲了，就是慢跑可以训练所谓的慢肌吧，我记得是。
哦，对，
然后他说这个是你支撑在35公里以后的很重要的支撑能力，所以他就说会让你跑快，但是不是现在。就是我觉得啊，讲话有一种魔力，我就说好，我相信，我就说那我就稳下来，就是练心，就确实也是慢慢的把自己的心啊，然后耐力啊，慢慢练起来。
所以礼拜四仍然是比较稍微快一点的。那你一个星期会练几次？
现在一个礼拜大概休一天，然后练5天吧。
哦，蛮重的呀，
对，就是量好像比起之前会拉起来一些。
哦，对，其实还不包括你刚刚讲的重训在里面，
不包含。
所以你几乎一个星期都在运动了。
对，如果严格讲，就是礼拜一、礼拜三会重训。一三或就是会跳2天重训，然后其他就是跑步。
你觉得跑步改变了你什么？你也跑了好几年喽。
就是我觉得最大的是心智，或是心态。以前真的确实是比较更急躁，我就做事情好像会觉得自己的努力是不是还没看到成果啊，或者是对工作上面，因为我们工作压力比较大一点，我在金融业，对，然后所以有时候市场上有些波动，什么时候你会很容易超沮丧，因为有时候市场波动很大，比如说连续什么股市下跌一个礼拜、2个礼拜，然后你心里就会很容易起伏很大。那我觉得是透过跑步这件事情，让我对不管工作或者是跑步，因为跑步要面对不同的状况跟成绩，那我觉得变得更心情更平稳，然后更有，我觉得已经比以前还要有耐心一点。对，我觉得是对事情的看法也比较沉稳吧。对，我觉得这是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差别。
可是你原先都是家庭工作跟生活都忙不过来的人啊，你后来把时间匀出来了。
对，我觉得因为我很不想跟别人承认我好像很忙，因为原因是因为我总觉得忙这个字隐含了对于能力不足的借口。就是对，然后当然我知道我自己，因为我之前就是比如说去拜访一些公司，然后跟上市贵公司的老板聊天，他们就会有时候都会讲到所谓机器的产能利用率，然后大概一般工厂就会说8成9成这样差不多最高了，然后我就说我开到120，我说我本人的 output 已经开到120，然后那时候我还4点会起来做便当，为了要节食，就是吃比较干净，或者是
早上4点，
对，我就是真的每天除了跑步，我4点起来是做便当，做自己的，然后也做出一番兴趣来。然后我就觉得后来我可以明白，就是忙这件事是一个结果嘛，那中间 outcome 一定是你中间很多时间其实你可以节省，比方说我就从我几乎不看电视，我也没有追剧，所以每次别人在讨论追剧，除了 COVID-19 我被关起来我真的看了剧，然后不然我没有看剧的兴趣，所以你光看电视追剧就省掉蛮多时间。我的意思是说不一定说不要看电视或追剧，而是说你一定有时间可以切出来。那时候我就觉得要做重训，然后没时间又要回家赶快接小孩什么，我心里就想说不是还有睡眠时间吗？就最后连睡眠时间都砍了，就我就12点在那边做重训，然后自己家里自己做简单的，因为我买简单的杠铃或是哑铃，自己在家里做12点多我睡着， 坐到在沙发上睡着，因为这可能中间烫休比如说三分钟，那我已经坐着我就睡着了，然后醒来发现啊已经十二点半了，然后剩下一组再把它做完。哦，就是
天哪，你超人Emma， 你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好不好？
就是对，后来就是觉得，哎，这个也许有点太，那时候真的做得太夸张，但是我想要表达的是，当你真心想做一件事，你就会把事情挪开，然后会有 priority 嘛，对不对？就是顶多你就是排在后面。那现在比如说我现在有空闲时间，我陪小朋友去练钢琴，我就觉得那我都在旁边陪你看看，他已经长大，我又不用再陪太多时间，我就会跟老师说，哎，那我帮我找大提琴老师，我练大提琴可以吧，因为我在旁边嘛，也是同样时间，对。然后但是在真的有比赛的时候，比方说我的大提琴就要 priority 再往后延，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你自己运用时间跟 priority 前后的问题，没有人说你一定能做或不能做，但你有时间就排一下前后顺序。
你刚刚讲到大提琴这一段我已经很惊讶了，我以为你要跟老师说，哎，老师请问一下，小孩的课什么时候完成，我现在先去旁边跑一下。
有跑步机吗？有跑步机吗？我要先跑。
你对，充分运用时间，但是你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不错。哎，
对对，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哎，跑步纵然现在是很大一部分，因为你自己对自己有期许嘛，毕竟就是有成绩的期许，但是不要忘了人生中还有其他事情很重要。
哎呀妈，你千万不要忘。我们都记得人生当中还有很多很有乐趣的事。
是的，是的。
那你的家人怎么看你的这种转变啊？
他们还蛮支持的耶。一开始会觉得说你有必要跑成这样吗？然后后来就是看我有时候跑一些成绩出来，有时候不小心上了是那种小比赛，刚好没人比的讲台，然后还有
不会了，你蛮常上凸台的、啊、
然后你知道有时候不小心拿到奖金回家、然后我爸妈就以为说，哇，你现在是在靠这个赚钱。我说差很远好吗，
女儿你成为运动员了。
对，就是家人还蛮支持的，因为小朋友，光小朋友这件事情，二四上课你就必须要有人 support 你，对不对？然后对，就是我就光上课，就是我也还蛮感谢，我都一直拿那个女子百杰来骗他们，讲说，哎，拜托我会跑进女子百杰，你再让我再帮我担待一下。哇，后来如果没跑进的话，不知道会怎么样。对啊，
哇，这个家人都是非常爱你的。那你该不会把这女子百杰目标就定在今年底明年初吧？
我原本就是如果以时间推算，正常会这样推，然后但是因为现在其实强者也很多，所以他那个时间会一直往前推进。比方说我今年如果
不容易，
对，我今年如果只跑312，那我铁定不行，因为大家那个时间会再往前推，只是你不知道每年推到哪，所以概念上是你可能要再抓一点 buffer， 那就变成相权衡之下，我觉得我往那个方向，就是只要我告诉自己，只要方向对了，训练的系统调整好，把自己跟自己调整好，然后我就觉得我加上这次柏林的经验，我不太敢真的设定今年或者是明年一定可以拿到，但是我就专注在过程，就一样我把过程做到好，那其他的就是结果是怎么样，它自然而然会出来。
你应该是完美主义者哈，有这个倾向。
对对，但我有在改了。我这半年来，刚才有大家聊到，就是我这半年来有改善很多，就是课表没有吃完就没有吃完，有时候身体状况不是那么允许，那并不代表你没有吃到百分百你就没有进步。所以那个差别在情绪嘛，对不对？就是情绪，你以为没吃完你情绪不好，那你以为你没跑到情绪不好。我最近看了一句话我很有感触，因为我们终究都会走到 the end， 就是所以也许你的记录会有人破，你曾经做过多好的事情，当那一刻都的 record 都不重要了，但是原来它在最重要的地方已经发生了，那就是过程。就是过程它本身就是你发生的意义，所以之前会有人问说，啊，你跑练那么辛苦到底是什么意义，难道就是想要成绩？那我觉得就放开这一切，那个过程就已经是最棒的部分了，就 好比每天都在期待上课或课表，我就觉得那个就是已经最棒的部分，所以变成对于我希望，假设我自己希望我 真的可以成绩再好一点，但是想对就排名这件事情来看，它就是我不可控，对不对？因为我不知道今年人家要进步多少，
对，
然后我不知道我终究会不会进那个所谓那样子单位上面官方的排名，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本身过程就非常棒。
你曾经受过受伤这样子的困扰吗？
有有，2020年初额足肌腱炎。
对，所以你的身体素质其实应该算是蛮好的嘛，对不对？因为其实你的训练强度算是蛮高的。
可能快到某个速度，或者是姿势没有调整好，但我硬跑就是会比较危险。但是因为经过那次之后，我真的确实是有比较保守一点，就是自己知道自己身体的那条最后那一个界限在哪里，就不要跑出去。你发现你身体已经觉得在做一些奇怪的动作想要跑进那个速度，就马上放开。而且我觉得最大差别是当你训练有比较有经验之后，你会知道你每次课表大概跑到你的七成八成力差不多，以前不知道会用90%力去跑，那个就很接近于你在受伤的边缘，或者是课表太强了等等。对，然后受伤这件事情就是我变得很小心，因为我觉得一次受伤的代价太大了。对，你可能就至少休跑个两三个月。对，那你之前训练你又得中断，所以现在我的做法就是70-80%力的间歇，就是我自己觉得如果超过我就会视为太重了。然后再来就是按摩，就是每周运动按摩，我就是整整去年一看下来按摩了50-60次。
哇，
整个2022年每周都去，就是我宁可这样做我也不想再受伤一次。
你现在应该无法想象自己的生活当中没有跑步了吧？
对，没办法。对，
那非常非常的祝福 Emma。你通常除了跑班之外，你其他的练习的时候会跟跑友一起练习，还是你都独跑？你好像蛮常独跑的。
在上课的时候间歇跑会希望有跟跑班的同学一起。对，因为速度可能如果差不多，就是间歇跑自己一个人有时候会掌握不好那个速度。那如果是六日在福和桥这种，如果没有特别约，或是应该说我之前都跑得太快，对，所以就那时候就会自己独跑。或者是可能要赶着回家之类的。对，就会自己独跑。所以有时候不见得，有时候长距离不见得会跟跑友一起。
你现在已经其实是非常享受自己一个人跑步的时候了，对不对？不会觉得说孤单或者是没有人跟你一起跑，你反而是就是专注在那个上面。
一开始会觉得好像有点孤单。
但
我觉得索性就是这半年也是在福和桥认识了好多好多的跑友。对，然后他们都好 nice 哦，就是我一开始就觉得好像不太好意思亲近别人或是跟别人主动认识。后来发现认识了好多好多，像那个甲方啊，也是。对，就认识了好多好多跑友，就也不觉得孤单，但也 enjoy 自己一个人，因为自己一个人有时候就放空啊什么的，也还蛮舒服的。
你到目前为止觉得你自己跑过最满意的赛事是什么？
最满意的，我老实说 Not yet coming。
哎呦，你太要求自己，真的哦。
我希望大家就是可以，我不知道，That's wait to see。我也很期待我也可以有一场跑出自己很喜欢的赛事，但是我觉得他还没来。
最难忘的呢？
我觉得最难忘的真的就是这一次的柏林嘛。
因为那是完全出乎你的意料之外的。
对对，真的就是很难忘，就是真的很伤心。当下的有够伤心。怎么会那么痛啊？然后对，就是觉得我真的是心痛的感觉，就觉得哇，怎么会这样。但是这我觉得这也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记忆点。我觉得这时候发生真的也没什么不好，因为我其实那目标312也是因为我只能跑312。我偷偷给 Rose 讲，就是啊，只能跑312，因为百杰是313嘛，我也只能跑312。不然怎么办？对，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后悔，就是我用这个配速跑出去，我理当也觉得我做得到，也应该是轻松状态。但中间发生很多事情，我觉得马拉松真的很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在于你没有跑好，说真的，你也很难 立马回去量化当下究竟是 50% 因为感冒， 20% 因为你这一集训练品质不佳， 15% 因为你睡觉没睡好， 10% 因为你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 time difference、所以我觉得有趣的讲就是你当然还是会把错误点抓出来分析，但你只能逐一去修，但你没办法去说他一定是因为怎么样。
你太严格了，哪有人这样
又变这样
管理了啦。
对啊对啊，所以真的这个点很好、很痛，非常棒。
我相信这次的经验也教了你什么，因为毕竟它是在你这些年的这个跑龄当中你极少遇到的情况，应该是第一次哦、这么不顺。 但是我相信它也我觉得什么事情它都是有它的好的一面，
没错、
受到了挫折之后会让你更强大、但是 Emma 要放轻松，因为你刚刚也提到了练心嘛，对不对、我们每次都常常强调我们跑者是要心智是多么的强大多么的强大、其实我觉得大多数的跑者的心智都已经是非常强大了啦，不然其实你要跑 42.195、说实在你要把它跑好真的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而是当你在碰到自己所没有掌握的状况，比方说身体状况、天气状况或者是什么意外状况，当你碰到这样子意外的状况的时候，你的心理要怎么来调整跟克服，我觉得那个才是比较难的。另外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的都很求好心切，其实即便像我这样子的巴卡也是、所以当我对这场赛事有所期待的时候、其实我相对是会紧张的，然后我会患得患失的、那我觉得如果在自己的心智方面能够调整到放轻松，不要那么的在意，应该会表现得更好吧。
没错、就是我觉得真的就是你练习的越多，当下一定是有所期待，所以越紧张。对，所以才会就像我这一次讲说，我不太敢再去太多的期待，我一定要是什么成绩，就是我把每一公里都稳住，然后我练到哪里就跑到哪里，那其他的事情就不多想，会好一点。但虽然很难，因为你前面如果投入越多，你当下一定是会越紧张。对，然后我觉得就尽量就像你就一样，我就回到最初你想的是你想要这个快乐的过程。对，那快乐过程说真的对所有跑友来说，你能够健康的站上起跑线、那背后已经隐含了你把该做的事情理论上都做完了。对，我觉得那样子就已经是算是成功了吧。
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件事。
对啊，真的虽然很难、但是慢慢学习，
希望 Emma 心想事成，
谢谢、
太大压力。
好的，
我们大家一起祝福 Emma。
谢谢 Rose。
好，那也谢谢您收听这一集的肉脚的跑步人生，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拜拜，谢谢。